拜登对中共做出最聪明的表态，学者揭中共真正弱点。出大使，装甲车现身，习近平漏夜匆忙返国惹猜疑。拜登警告中共不要犯滔天大错，克林顿反驳俄被迫开战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英国吊唁英女王之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访问，期间有一次对中共入侵台湾一事作出明确回应。在主持人问到如果中方武力入侵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那阵，拜登明确回答话会，如果确实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的话。主持人要求拜登讲清楚他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否意味着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同，假如北京入侵台湾，美军男男女女将会保护台湾。拜登再次肯定讲了一次会。另外，拜登在访问中亦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可以自行判断是否要寻求独立，美国不推动台湾独立那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今次是拜登自从去年8月到现在第四次公开表示，若果中共武力侵台，美国会派兵协防。今次亦都是拜登到目前为止最明确最正面的一次回复。就好像之前三次一样，随即就有白宫官员出面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仍然保持战略模糊。但是在拜登一连四次表达同一立场之后，已经越来越少人质疑美国保卫台湾的立场。拜登今次表态的背景是 CNN 记者在16号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科恩说，习近平已经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另外，中共20大之前，有观察人士提出习近平可能承诺出兵台湾作为自己的政绩，换取中共高层对自己连任的支持。甚至有分析说，中共20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可能就会将强调要解决台湾的字句放入党章。现在拜登作出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表态，直接承诺美军会出兵，而且表示独立与否应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言外之意就是中共无权力强迫，那就是直接拆了习近平的台。有专家认为中共想入侵台湾并不容易，除了台湾海峡提供台湾防守优势，以及中共即使登陆亦都面临后勤补给难题等等考虑之外，共军的军力亦都不是好像他自己吹嘘那么强大。例如美国国防大学最近亦都发表报告，说深入研究中共五大军种之后，发现他们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不知道在自己军种之外是怎样运作，那是共军的致命弱点，而且共军指挥官并没有实战经验。18号，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还讲到，其实美国国防大学的报告忽略了中共军队最大的弱点，那就是党指挥枪。中共军队有政委，即是政治委员制度，政委在军队里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他等于是监军。这些政委注重的是所谓军队的政治安全工作，而不是作战指挥的工作，那是一方面。苏子云还说，另一方面就是在党指挥枪的束缚下，如果进入实战状态，这些军官的决策范围非常细，不敢有积极主动的作为，这样中共军队会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情况。苏子云说，除了党指挥枪这种政治方面的严重干扰之外，中共军队还有一个弱点，就是腐败严重，军队本质的腐化，缺少实质性监督，买卖官职盛行。习近平上台之后， 虽然号称大力反腐打贪，但是打的都是其他派系的军官。目前习派的将领不时传出贪腐丑闻，腐败还不断侵蚀军队的根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参加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漏夜匆忙返国，引起外界猜测。习近平今次出访正值将会进行高层换届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近之际，外界曾经普遍认为他够胆在这个时候一反常规出国访问，显示他二十大布局已经完成，胜券在握。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16号结束的当晚，习近平就匆匆返国，令不少人怀疑他的权力并非好像想象中那么稳固。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提到，网络上有传言说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全部换了人，以及长沙电信大楼大火是要烧了地下室存放的中纪委黑材料。他说那一栋大楼被放火烧，表示是反习派出手，然后中央警卫团换人也都当然是反习派出手，所以习近平发觉势势不妥就赶回去。这个是小道消息，反正现在中共那边密锣紧鼓进行权力斗争，有很多小道消息，习派的放风，反习派亦都放风，出口转内销，消息由海外传回来的。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就讲到，这几日一直传出有几个重要城市有装甲车出现。他说我们知道调动部队就只有习近平才有这个权力，这样他不在这的期间出现这些部队调动，对他来讲当然是担心可能回到去会被军事政变。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就是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会提心吊胆，这样赶回去这么迫切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的情形是非常有可能。就在习近平赶回国的同一天，他的亲信公安部长黄小雄发表文章说，坚决听从习近平命令，及时发现，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两面派，并且强调聚焦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越嗌就越表示没有自信。当一个领导者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可能就算看到鬼影都开枪，而我觉得这反而是凸显他在这方面一个忧虑和担心。余中基表示，就是因为他自己搞到内忧外患，经济搞和，到处树敌，再加上清零政策搞到天怒人怨。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警告北京，如果违背多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出的联合制裁措施，后果严重。拜登说，我打电话给习主席不是去威胁他，只是对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反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之后，美国人和其他人还会继续投资中国的话，我认为你犯了滔天大错。拜登表示，他是在今年2月4号北京的冬奥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双方说合作无上限之后，打电话给习近平作出上述警告的。拜登并且表示，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提供俄国想要的武器或者其他物资来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持续发出警告说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并且警告俄罗斯一旦发动侵略战争，将会受到美国和盟国坚决一致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地位降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始终坚称保持中立，但是外界就普遍认为中共其实暗中支持俄罗斯。日前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访俄罗斯的时候说，俄乌战争是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和人民的性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在不同方面提供策应，互相合作。上星期六 CNN 播出的专访里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表示北约东扩引发俄乌战争是错误的讲法。他说，我不单止向俄罗斯提供了同北约的特殊伙伴关系，而且还提供了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的前景，认为我们未来最大的安全问题将会来自非国家行为者，或者是来自专制国家向恐怖组织出售化学、生物和核能力，而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我们应该一起应付这些事件。他强调，我认为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这一场危机可能会更早发生。克林顿在苏联解体的第二年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正值冷战刚刚结束，东欧国家摆脱了长达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在他执政期间，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都加入了北约。因为美国即将迎接中期选举，参议院联邦委员会近日高票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或者来不及在今次会期完成立法。美国和台湾议员正在努力另外想办法，促成该法案早日生效。台湾政策法还需要参众两院协调一致，通过统一版本，然后交由总统拜登签字，才能够正式生效。据台湾自由时报19号报道，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谢尔曼17号出席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年会的时候表示，众议院并未跟进提出法案，但是他同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特推动的法案，虽然这个法案没有名称，但是有内容，甚至比参议院的版本更为强大。法案跟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全院审理。由于今届国会在明年1月届满，谢尔曼坦言法案在会期结束之前完成立法有难度，但是他表示该法案的内容可以纳入国防授权法案里面，令他尽快生效。他亦都承诺会尽他所能推动该法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是一系列美国联邦法律的名称，这些法律明确了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和支出。正在在美国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台湾政策法至关重要的是关于安全的部分，希望能够将重要的章节绑定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以完成立法。他透露，在与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两院议员沟通之后，有望在这个方向发展。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指出，美国应该维持能力抵抗任何数诸武力或者使用其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当月较早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由于两院的版本不同，还需要协商寻求共识。中国各地推出奖励政策催谷生育，期望挽救严重的人口短缺危机问题。有年轻一代透露不愿生育的原因，显示他们面对的问题根本不是政府这些奖励就能够解决。据大陆传媒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当局日前发表大兴安岭地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内容规定设置大兴安岭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夫妇生育第三个仔女的时候就发放一次性奖金20000元，细路3岁之前第二个细路每个月可以获得300元的补贴，第三个细路每个月可以获得500元补贴。妇女生第二、第三个仔女可以享有生育奖励的270日和330日，丈夫可以享有事产假30日。 而且做妈妈的仲享有哺乳假，每日两个钟头。如果肯生第二、第三个细路的话，当事人的父母可以凭生育服务卡以50%的优惠入住辖区的公办养老机构。中共云南省政府近日公布相关方案，针对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诞生的户籍云南的第二、第三个细路的家长，分别发放2000元和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政府每年会向生育第二个、第三个细路的家长发放800元的育儿补助。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19号向本台表示，政府出的这些钱根本解决不到问题。他说，给些少利益你叫你生细路，但是家长会计一笔账，譬如细路的教育问题，譬如我连楼都买不起，再生多个细路我住在哪里，还有老人家的医疗呢？所以不是想生不想生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社会压力解决不到。90后的林女士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收入不高，楼价超高，租楼很贵，很多人基本上是月光族，住住清。人在储不到钱的时候就会很焦虑，万一我有病，我连病都不敢病，还要我生细佬，你搞到人在求生线上挣扎的时候就不会想什么传宗接代的了。你绝不绝种是你国家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都养不起自己了。林女士慨叹，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这一代人自细就被各种课外辅导班长时间将休息时间塞到满一满，根本就没有人生乐趣，他们也都不想将这样的人生带给下一代。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有一个后生女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成绩成为衡量每一个细路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每个细路都将会成为政治的利己主义者，都是在弱肉强食规则底下生存下来的野兽。不想生细路，说自己都搞到人不似人，兽不似兽，不想将另一个生命带入这个世界里面，也都变成野兽，同这些野兽培养野兽的人继续过度竞争。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